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371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关于营救青岛13位同修的想法。青岛恶警于2008年1月底非法抓捕13位大法弟子，经凤丽、陆雪琴、郑小强、郭志强、徐志峰、李全福、刘连军、伊信晓、梁立军、孙立平、熊先勇、张守伟、李涛。近日邪党610迫害机构又纠集政法委、法院、检察院，为掩盖残酷的迫害，降低影响，将大法弟子分拆开来，欲分别起诉。我们找找自己是否有类似关注重大新闻事件的常人心态，事件大轰动效果大就关注的多一些，而对所谓零星受迫害的同修关注太少，是否有常人所谓哥俩好哥仨好的状态，也就是认识的人就关心多，不认识的就关心少甚至不关心，是否被结果和表象带动着心不稳，听到谁被判刑了或谁被长期关押着就灰心懈怠了，或者开始埋怨被迫害的同修和参与营救的同修正念不足做得不好，这些本身就是漏洞和间隔，不是大法中造就的先天纯净的自己。每一点迫害都是对整体的迫害，你的事就是我的事，只有从这个无私的基点出发，才能解体间隔形成整体，使我们的每一次发正念、每一份真相资料、每一份真相信件、每一个真相电话都具有解体一切邪恶的威力，使每个被迫害的同修得到帮助，使邪恶的安排成空。表面上我好像明白，我不能动心，要彻底否定解体迫害任何大法弟子的任何邪恶生命及其安排，持续发正念，以各种形式讲真相。但是总觉得哪里做得不到位，比如在律师辩护之外还应该有所突破，律师是在天灭中共这个天象变化之下出来配合大法弟子的，人间正实法的表现如何还得我们自己去做好，去引导引导，突破到公安不抓法轮功学员，检察官不起诉法轮功学员，法官不判法轮功学员，监狱不关法轮功学员。世人过去在多大程度上给大法和大法弟子造成了损失，今天就得在多大程度上自己挽回过来，这是给人自救的机会。我这个大法修炼者过去做得不够好，犯了错也得抓紧利用这讲真相救人和营救同修的机会，从人中重新做好。针对党政公检法司人员发正念、寄信和打电话讲真相，是个引导突破的好办法。这几天明慧网有两篇心得交流材料也给我以启发，一篇关于营救同修的一些体悟，说最近大家交流认识到不应太有看重法律程序应该如何进行，也不要看重二审是否开庭或发回重审，站在正法中应立即无条件释放大法弟子，我们每个人都坚信这一念，那么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只要符合正法的要求，那么法就会展现奇迹。另一篇《 近期对于发正念的一点体悟中谈到整体发正念的力量。文章中说，于是我做了两件事。第一，我收集本地区恶人的电话，给他们发送真相短信。第二，我开始每天晚上增加了1到2次发正念，专门为本地区受迫害的同修加持，解体一切参与迫害的邪恶。以前没有融入到发正念救助同修的项目中来，还找个工作忙的借口，其实就是私心。我这样坚持了一段时间后，有一天我在网上意外地发现自己在晚上发正念加持的几位同修，其中有一个人已经闯出来了，我很高兴，没有想到正念的力量如此强大。之后几乎是隔几天就有一名同修被释放了，我几乎被震惊了。我知道这当然不是我一个人的力量，同修自身的正念加上大家集体的正念发挥了作用。然而我清晰地知道，我的提高后的认识和行为使这些大法弟子的力量又增添了一份，我觉得无比的幸运和幸福。其实整体发正念真的就是最好的整体配合呀。借明慧一角，我提出一个建议，希望所有的大法弟子都能加入到发正念解体本地区邪恶、正念加持被迫害的同修这个项目中来，在修去私心的同时，更加可以减轻邪恶对同修的迫害，早日解体邪恶。最后提醒大家，继续于晚上8点协调一致发正念，解体一切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生命与因素，立即释放所有大法弟子，同时锁定青岛610首恶王增实与罪大恶极之徒，撤其福分，定其日内遭恶报。还有大家不要忽略了帮助被所谓监视居住、取保候审或缓刑的学员发正念，如陆雪琴、李涛、王婷等，彻底否定解体迫害他们的邪恶。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大凡的文章《人心与正念》。正法修炼的过程就是从人走向神，就是除去人心的执着，不断加强正念的过程，就是切实做好三件事，更好救度众生，兑现史前誓约，圆满随师还的过程。因为在常人社会的大染缸中完全处于迷中，加之旧势力处心积虑的干扰破坏，思想稍稍偏离法，就容易人心泛起，耽误救度众生修炼的大事，甚至消退了精进的意志。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重视学法，扎实提高心性，修出智慧圆融、威力无比、无所不能的正念。2008年年底，我到一个甲方公司收款，因为对方经理还没回来，就利用等人的时间到写字楼旁边的小区散发真相资料。我想可能进去的很仓促，对小区周围存在的邪恶及干扰因素清除不够彻底。刚发完一栋楼，正准备往下走的时候，就看到一个中年男子急匆匆奔上来问我，是不是你在发传单？是传单，有什么问题吗？我回答的时候两眼直视着他，发正念铲除他背后所操控的邪恶因素。他有点心虚，就在他一愣神犹豫之际，我快步下楼走向了小区的另一端。这个小区很大很分散，我想还有很多资料没发完，不想就这么离去，就一边发正念一边又上了一栋住宅楼。发到一半，就听楼下社区警务室有人说，小区来了法轮功，我们过去看看。接着就是一阵凌乱的脚步，当时心里感觉有点慌，动了人心，就把剩下的资料藏在楼道的杂物后迅速走出了小区。在小区的门口，我定了下神，心里越想越不对劲儿。我做的是救度众生的事，是宇宙中最伟大的壮举，为什么这样怕呢？师父讲了，有多强的正念有多大的威力。师父的讲法显现在我脑子里，是啊，一个大法弟子肩负着太多的救度众生的责任，怎么能被邪恶吓走呢？你发资料是完成任务，为自己求得心安呢，还是真正的放下了生死，慈悲救度众生呢？像有人在指责我似的，我不禁为自己刚才那颗肮脏的人心而惭愧。我一边求师父加持，一边调整心态发正念，全面清除未思未我的人心， 解体小区另外空间场全部的邪恶，不能影响这里众生的得救，更不能让宝贵的真相资料落入邪恶者手中。正念一出，身心顿感轻松，刚才那种压抑慌乱烟消云散，我顺利地取回了资料。来到甲方公司，经理还没回来，里面却坐满了一屋子工头及工人。我将不同的真相小册子给他们人手一本，还在电脑上放了《风雨天地行》的真相光盘。他们饶有兴致地看着，并问了很多他们所感兴趣的问题，我耐心地给他们逐一讲解，从天安门自焚伟案谈到法轮功在全世界的红传，从贵州泾县一年藏字时讲到全球掀起的退党大潮，大多数人都听明白了真相，还有两个人主动要求三退，还有的人要破网软件去浏览国外的网站。我庆幸在邪恶的压力面前，我做出了正确的选择，不然就丧失了这次面对面讲真相的机会。我悟道，人心与正念只在一念之间，却是人神之别。人心是执着于自我的患得患失，一种自私自利的表现，看似与生俱来，甚至极为顽固，却如无根浮萍，在强大的正念面前瞬间就消失无踪，荡然无存。所以正念才是一个大法弟子应有的状态。大法在不同层次法理所要求的标准决定了正念不同的表现形式，所以整体上大法弟子正念的表现状态又各不相同，各具特点。强大的正念来自于对大法、对师父的正信正悟，以及对宇宙众生的无量慈悲。人心与正念的表现在讲真相的过程中会出现截然不同的结果，怀疑、担心、怕麻烦、求安逸等人心都会令身边的有缘人失之交臂，错失救度的机会。小孩放寒假从县城到我工作地来玩，平日他是由妻子带着的，由于我以前学法不深，做得不好，几次遭受邪恶迫害，所以给家人带来很大的心理伤害，由此给大法造成了一些负面影响，他也或多或少受到一些不好观念的侵染。晚上我在打印一些真相贺年卡，儿子在一边玩耍，我在想到底应不应该跟他讲呢，他还小，对于坚持真理受到无理迫害的现实他能理解吗？受邪党无神论的洗脑，他能认识到当前三退的重要意义吗？可是人类的一切事都是围绕大法转的，众生也都急盼着被救度啊，身边的亲人不更要去救吗？也许他也代表着一个大的宇宙体系而与大法结缘，就等着在穷体幻灭时得到大法的救度呢。这样跳出顾虑的人心后，顿时生出强大的正念，大法是圆融的，无所不能的，一定能给予他能理解的方式让他明白真相。于是我给了一本真相小册子让他翻看，他立即被藏字石的图片所吸引了，真神奇啊，石头上居然还藏有字。我说，是啊，共产党迫害佛法，现在老天要亡他了，我们都应该顺应天意三退保命。接着我细致地给他讲述了邪党栽赃法轮功的真相和三退的重要，还给他放了一些真相光盘和善与恶的电影。其实小孩子的心理还很纯真，思想也不太复杂，一旦让他明白真相，他比那些成年人更直接更真诚地表达出对善良和正义的支持。当他看到电影里恶警非法追捕大法弟子时，不自觉地喊快跑坏人来了，当他看到法轮功母女俩在深夜的旷野里唱大法歌来驱除严寒恐惧增添正念时，他由衷地说他们好了不起。就这样他当天主动地退出了少先队。后来的几天他一直帮忙我整理真相资料和光盘，对大法的事表现得很热心。通过此事我更进一步地认识到，人心与正念在修炼者身上俱存，人心太重你就是人的表现，跳出人的忌盼正念得以发挥就是神的状态。我们在世间注视正法讲真相救世人只是表面的形式，再用大法开启的智慧随机如意而作，真正使对方同化得度的背后因素还是大法，是师父的作用。所以我们真不该为人心所障，影响救人的大事，给师父的整个正法进程拖后腿。 我知道这都是师父的慈悲安排，引导并点悟我要摒弃后天观念与繁杂的人心，在不同环境中不断加强正念，达到一个真正大法弟子的标准。人心与正念还有多种表现形式，有时人心会不那么突出，或表现得很隐晦，不为自己所察觉，这样致使发出的正念不纯净，作用不大，威力不强，或根本就不起作用。也是去年底，我去参加一个朋友公司举办的团年宴，与会之前我给他的员工讲真相，旁证博引，滔滔不绝，他们也都愿意听。我想等下进一步的讲，就构思了一副春联，说的都是常人士奉承祝福之类的话，却总不能连贯，思路好像被中断。我想这可能是干扰，就发正念。然而在宴会急需发言时，讲的还是结结巴巴的，很不流畅。之后我很不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师父说了，遇到问题首先找自己，向内找。这一下还真找出此事中很多掺杂的人心，正是人心的干扰才使正念不能发挥。首先是一个显示心，想显示一下才华，这不是证实法，这是想证实自己。其次说话也没站在法上，常人的财运福分都是注定的，而自己竟说些好听的去迎合别人。一个修炼人讲出的话是带有能量的，讲出来是要起作用的，怎么这么不注意修口呢？还有讲话的语气也不符合一个修炼人应有的状态，缺乏谦让慈善之心。还有一下子找出了这么多人心，对照大法的要求真差太远了，正念又怎能起到作用呢？的确人心与正念天壤之别，含糊不得。修炼是严肃的，用大法开启的智慧与能力去在常人中博取虚名，去在常人中博取虚名，这是绝对不行的。把一个人给救下来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得真正站在法上，用善良与智慧去启发打动对方的本性，用正念清除其背后操控的邪恶因素，使之认同大法，脱离邪党，加上师父无时无处不在的无量慈悲，才可能真正救了一个人。我们是走在神路上的修炼者，而且宇宙正法与救度众生的事已经到了最后的最后，现在几乎就是抢人了，可见了救人的紧要与急迫。而对人心与正念的清醒认识，不仅可使我们找到自身的不足，在法中更加精进，强大的正念更是师父给予我们讲真相、反迫害、清除邪恶过程中威力无比的法宝，所以一定要引起重视，让我们都能在大法中修出强大的正念，让我们的正念放射出更加纯正无际的光芒，更让我们的师父多一点欣慰，少一些操劳。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如意的文章，放下陈年积怨，走正修炼的路。生活在同一地区的大法弟子，由于常年正实法需要，经常有所接触，可能在交往当中，有些同修之间不同程度地积累了一些恩怨。有的看了师尊对澳洲学员讲法录像后放下了，有的还是迷在其中无法自拔。这些陈年积怨已经严重干扰了同修之间的合作协调、救人以及自身的修炼提高。旁观者清，当局者迷，跳出来看，矛盾的形式即使有多种多样，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个理还是人的理，自己的理，而不是法理。虽然是以正实法、救人等各样理由为表象，实质上被触及而波动的根子还是名利情、自私、妒忌心、争斗心，不想改变自己，只想改变别人等执着。其实同修没有想明白这个理，你不想改变和保护的这些执着，就是挡在你圆满路上的一块顽石，你应该抛弃它，轻轻松松地上路，而不是抱着它不肯舍弃。如果当事人明明白白地用法来衡量一切，就不会表现得心驰戏中事，红银二大舞台。在这时间紧救人难的最后时刻，大法弟子之间的矛盾不再是个人提高与否的小问题， 而是一把伤人害己的双刃剑。为什么如此严重呢？大法弟子代表了大法在世间的形象，做得不正有损大法的形象，致使有缘人不愿走进大法。大法弟子的内耗牵扯影响了一大片同修，心思用在了调节同修间的矛盾，猜测谁对谁错，甚至分成了几派，出现如此大面积的漏洞，招致了有的同修被迫害致死，有的同修被劳教，被判刑多年。大法是有标准的，心性是有尺度的，修炼是极其严肃的，这是每个大法弟子都知道的理。陷入矛盾之中，不忍不善，心性掉下来，功也掉下来了。心性多高，功多高，这是个绝对的真理，转法轮。师父讲，天上众神都看着大法弟子的一切，有同修看到众神都在记录着大法弟子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师父寄予我们厚望，我们一定要严格要求自己呀，做一个扎扎实实的修炼人，实修自己那颗心吧。最后的阶段，彻底根除心中陈年积怨，一笑泯恩仇，超脱出来，用觉者的境界要求自己，走正走好最后的路。矛盾不可能带到天上去，能修多高，是否够标准圆满，还是要看心性的尺度，不能糊涂呀。修乃自身之事，无人可代之，精进要旨坚定。最后从另一个角度谈论一下恩怨。我曾看到一个同修，有一世是个侵略中国时的日本人，横行霸道，耀武扬威。我与他笑谈时说，看你那时横行霸道的样子，不知杀了多少人。他说，怪不得我对别人实实在在的好，别人却经常伤害我。在轮回中，彼此间的恩恩怨怨或许会带来今生的因果报应，修炼人的一切没有偶然，只有我们不知道的缘由。但是今天师父为我们善解了一切，所以请同修们千万珍惜师父的佛恩浩荡，不负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称号。愿同修以今天为戒，在心中给那些陈年积怨画个大大的句号，从明天起以轻轻松松无执无漏的修炼状态做好三件事，做个合格的新宇宙的佛道神。
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人神一念间》。最近这段时间感觉自己下滑的很多，有心想做好三件事，可总有惰性间隔的东西在阻挡，时有精进的心却无精进之行，心情很愚闷，为自己着急，也为不能得救众生而着急。很多事情悟得到却没有做到，修炼不到位，我想我大概仅存在中世的那个状态，大概我这样的状态很不好，师父也为我着急，多次点化我。我心里很清楚，我如果再不奋起直追，清除自身存在的干扰因素，对于今后和将来意味着什么，在失去什么。最近这段时间还是我不能正常的晨起练功，断断续续的被困魔惰性的魔干扰，有时学法也困，这种干扰对于现在急需做好三件事的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来说，可以说是相当严重的，甚至是毁灭性的。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要冲破这样的束缚，闯过这关这难，这魔性的枷锁，归还到真我的本来面目，不能有愧于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称号。什么是心情？我感到是神像人的一面的坠落。只有人才在乎什么心情。在修炼中，我能体会到周围的环境会因为我们的心情而发生变化。今天又一次错过了集体晨练的时间，心情很不好，推开门一看，外面竟是浓雾弥漫，在北方的冬天快接近腊月，极少见，我想与我的所谓心情有关。早晨醒来，在脑子里不知为什么总缠绕着一句话，人神一念间，人神一念间，人神一念间，好坏出自人的一念，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转法轮。师父的法也引入我的脑海中，我想这人神一念不就是好坏一念吗？这也许是慈悲的师父在用无边的法力在唤醒我，人神一念间催我快奋进。当我明白了一些之后， 再看外面的天际，以雾散气清。无边的大法在照射着修炼人的人神一念，人神一念也尽在得失之间。学习师父讲法，我悟到师父一再强调的让我们向内找，是一把金钥匙，理白而言明，直接明了，直指修炼人之心。以上为这段时间所经历的一点感悟，反思过程也使我清醒了许多，含泪提笔，也在写稿等过程中清除了很多不好的思想和障碍物质。想成为上士还是中士，同样取决于人神一念间。感谢时刻看护我们的师父，伟大的慈悲，无量而深远，难以言表，希望同修不要懈怠，快抓紧向内找。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湖北大法弟子的文章，站在救人的基点上。08年6月5号，我们到派出所营救同修，结果同修没营救出来，我们自己反被恶警绑架到了看守所，说至少要拘留我们15天。我就向内找，找到了自己很多的不足，很多人心。我们到派出所不是为了讲清真相救世人，只是为了要同修要人。首先基点就错了，救人应该是第一位，是大法弟子应该做的，而且应该做好的。而要人不是目的，是通过这件事情来讲清真相，从而达到救人的目的。并且一个要字体现出的是我们在求人，求你把我们的同修放了吧。其实求也是执着，这个心也得去掉。法理明白了，也就知道该怎么做了。九日，恶人非法提审我们，我们不配合，就发正念讲真相。12日，又非法提审我们，并扬言要判劳教，我们不为所动，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邪恶说了不算，只有我们师父说了算。当天晚上也和家里的同修联系上了，大家形成一个整体，集中发了一个晚上的正念。在发正念时，我感觉到头顶上有很多的佛道神也在和我们一起清除邪恶。我和同修交流此事，大家很高兴，正念也越来越强。大法弟子在哪里都得做好三件事，虽然被绑架到了看守所，也是一次机会，平时还碰不到这些人，这里也有我们应该救的生命。我们每天背法发正念，利用吃饭等时间和看守所的世人讲真相，劝三退。因为看守所不断的有常人被送来，来一个我们就讲一个。而且明白真相后的世人还对新来的说，你到法轮功那儿去报道。就这样我们劝退了十几人。16日那天，我们又在讲真相劝三退，派出所的张所长突然对我们说，你们怎么还没回家？我们听了一阵，是啊，我们怎么还在这里？外面还有很多事情需要我们去做，外面的同修每天也在营救我们，得花费多少精力？这分明是师父在用他的嘴点化我们，该回去了。我们向内找，发现我们是在等，是在靠，就等那15天到期吗？这不是在承认他吗？不是在求他吗？他说了算吗？不算。关键时候是我们自己说了算，是师父说了算。只要我们做对了，基点对了，师父就会帮我们。在看守所我们做了我们应该做的，就这样在师父的呵护下，我们提前两天回家了。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济南大法弟子的文章，被非法关押同修的亲属之间，不要被邪恶造成间隔。一、邪恶的阴毒伎俩，制造矛盾，造成间隔，破坏整体合理形成。在营救同修过程中，
我地区发生两例类似的情况，极恶在被非法关押大法弟子的亲属之间钻空子制造间隔。这两例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均是女大法弟子，他们都是夫妻同修，邪恶在被非法关押女同修的娘家人与家人之间制造矛盾，邪恶想要利用娘家人亲情中的自私的因素，让他们配合邪恶，听从邪恶摆布，达到邪恶加重迫害的目的，同时迫害营救的整体合力的形成。第一例女同修是同丈夫一起被绑架的，在派出所里丈夫走脱，案件到了检察院时，开始大家意见比较一致，就是利用请律师无罪辩护的方式解救女同修。然而当地恶警听说要请律师，就告诉女同修的娘家人，要想保住女同修的工作工资，请律师无用，只能是把她的丈夫找回来，把她替换回来，让她丈夫顶替。多么荒唐可笑的骗人伎俩，娘家人居然相信，决定不再请律师，要找回丈夫，换回自己的人来。家人请律师后，连律师都再三告诫家属不要幼稚上当。第二例女同修的事情是发生在会见中，劳教所恶警专门给女同修的娘家侄女打电话，要其前来会见。当时女同修的儿子正好放假，他们也带上一同前往，但是恶警百般阻挠女同修的儿子会见他母亲。恶警再三追问儿子对父母练法轮功是什么态度，儿子说不反对，恶警立即翻脸，不许你接见。尽管女同修的娘家人一直在说情，说她还是个孩子，但恶警不许。此时娘家人一看说情不行，娘家人就赶出女同修儿子，你不走也影响我们会见，这不就自觉地配合了邪恶，按邪恶的安排达到了邪恶的目的，既不让儿子会见，又给他们制造间隔矛盾。甚至娘家人也赞成邪恶的说法，幼稚地认为丈夫一方会见带来了不利影响，妨碍了自己人回家过年。然而儿子会见不成，反而被娘家人抱怨儿子没有亲情，意思是儿子应当放弃一些信仰原则会见母亲。在邪恶操控下，不明真相多么愚昧可笑，其实是亲情的自私一面被邪恶利用，自己受邪恶摆布，心甘情愿地上当配合而不自知。未修炼的常人如果不听真相，不明真相，多可悲呀，成为邪恶利用的玩物和砝码而蒙在鼓里。而在丈夫带儿子去会见时，恶警则换了一种说法，告诉他们拒绝会见的理由是别人占了会见机会，你们没有会见机会了，别人已经会见了，你们回去可以告诉其他家人今后不要会见，这不就是在进一步制造矛盾，挑起事端吗？不让儿子会见，真好像是别人占了这样的机会。要知道这里里外外都是恶警处心积虑，耍尽流氓手段，特意安排。他安排娘家人会见，反而告诉家人是他们占了会见机会，以后你们回去告诉他们别会见，多么阴毒的伎俩，你们回去打吧。恶警的这些损招容易使同修在营救过程中减少了营救力量，在分化瓦解营救力量，影响了形成整体合力，这是邪恶很阴毒的破坏伎俩，利用女同修的未修炼的娘家人同丈夫一方家人搞对抗，瓦解营救力量，分散消耗精力。二，问题的真正根源，娘家人不真明白真相。造成娘家人配合邪恶的真正原因是娘家人不真明白真相。作为夫妻同修，肯定也不少在给娘家人讲真相，娘家人或者长期对夫妻同修有成见，不听真相，或者没有真正听明白真相，或者在突然绑架事件中因感情受不了又迷失了，又冲淡了真相的作用等等。那么起主导作用的当然现在还是修炼的丈夫，一方对妻子的娘家人讲真相不到位造成的。未修炼的不真明白真相的娘家人之所以这样被邪恶牵着鼻子走，其实就是叫亲情中的自私性迷住了智慧的心窍而不能自拔，不能解脱，自觉不自觉地上邪恶的当，跟着邪恶走，这就是亲情中的自私性在作怪。而之所以能被邪恶利用成，其根本原因还是不真明白真相。三，解决问题的金钥匙，理智深入地给娘家人讲清真相，矛盾怎么解决，问题的根源找到了， 解决问题的金钥匙也就找到了。大法弟子要破除邪恶的阴毒伎俩，就要给亲属进一步讲真相，使他们自觉认清邪恶伎俩，从而改变自己错误的做法。作为丈夫一方，要拿出慈悲心给妻子娘家人再讲真相，这是真正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救了妻子的娘家人，使其从配合邪恶的智库中解脱出来，成为配合营救的整体力量中的组成部分。如果不再进一步讲真相救度他们，他们就会进一步成为邪恶利用的走卒，越被邪恶利用就越难救度，最后同邪恶一同淘汰，他们的后果多可悲多可怕呀。讲真相是解决这一问题的万能钥匙，问题出现了，要解决肯定有困难，要走好各自的路就会有困难，面对困难而上是为了证实大法，救度众生，破除旧势力的安排和反迫害，回复秘鲁大法弟子，这是大法弟子修炼的组成部分，也是面临这一问题的大法弟子应走的修炼之路。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感恩的文章，走出低谷。期盼已久的神韵晚会光盘内容终于来了，同修们都互相探问着看到了没有，怎样才能在最短的时间内看到。当我在同修的帮助下顺利地刻录出第一张神韵晚会光盘的那一刻，我感觉自己又活过来了，又像个大法弟子了。多年来在党文化的灌输及迫害下，为了保护自己，在真我周围笼罩着的是后天形成的壳，这个壳让我做事唯唯诺诺，瞻前顾后，犹犹豫豫。自99年邪党迫害大法以来，我和周围的同修们都经历了许多旧势力利用邪党强加于我们的磨难，以及常人的误会、功利、势力。这一切使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陷入消沉、痛苦、疲乏、无力的状态，学法练功心不静，三件事也做不好，头上一直有一种邪恶物质重重地压着，使我的正念强不起来，总想着等这团邪恶物质消除以后再刻盘再发真相，那样心态纯净一些，头脑清醒一些，正念也强一些。可是邪恶的拜物就是抓住这一点，没完没了的干扰迫害，强加于我许多拜物，重重地压在我的头上。一位同修说，你走路脚步声很重很重。我笑笑没作声，可心中的苦只有自己知道。有一个时期我不敢睡觉，一睡觉就进入梦境醒不来，常常错过学法练功时间，而且梦境中自己的元神总是置身其中，参与梦境中的一些无聊的生活琐事，而醒来后发现旧势力总是往自己的身体上强加许多拜物，要发正念清除好长时间也清理不干净，并且总是清除掉一些还有许多，使我长期处于磨难之中。每当想起救度众生迫在眉睫刻不容缓，就真想若能排除魔障，自己一定会发挥最大的威力，和同修们一起让真相传到每一个有缘人的手里，使他们都获救得度。后来悟道，不管出现任何情况，只按师尊要求的去做，就是在否定旧势力，身体上出现的任何状态根本就不去想不去体会，才是最好的否定旧势力，否则永远也走不出这个误区。任何不利于我们正实法的思维方式、观念、习惯都是拜物，都是灵体，你要否定它，清除它，它当然就不干，要干扰你拖垮你，好继续寄生于你的空间。排除这一干扰的方式就是跳出过去思维的框框，认识到这些都不是自己，要从思想中跳出去。师父说过，正法中要正念，不要人心，同时要加强自己的正念，不把它当回事，把它看小了，不当回事了，自己才会高大起来，才能尽心学法练功，做好师父要求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做好的三件事。而尽心学法练功做三件事及做好常人中该做的事的过程，就是否定拜物及旧势力的过程。还有就是遇到事实想一想， 如果是个正神，是个大觉者，遇到这种事会怎么处理？按照师父的要求，按照大法的要求，遇到这种事该怎么处理？赖以生存，你不要按师父的要求去做，达不到大法的要求，旧势力就以此为借口，没完没了的干扰与迫害。从思想中跳出磨难，根本就不把它当回事，心中脑中只有大法，只有师父时，觉得那一切根本就不值一提，甚至连想他的时间都没有。因此当我能真正静下心来刻出第一张09年的神韵晚会光盘时，心中踏实了，觉得自己能做救度众生的事了，像个大法弟子了，又活过来了。09年的神韵晚会看后觉得到家了，离师父近了，离同修近了，邪恶够不着我了，除了师父谁也动不了我，天上人间连在一起了。晚会内容背景图更明丽壮观神奇，报幕员潇洒大方彬彬有礼，把大陆国外的民众连在了一起，每个演员都纯净大方，表演自然到位。关桂敏同修的表演音色中饱含着修炼人特有的力量，给人以极大的震撼。而且关桂敏同修在上台后总要先侧身给音乐伴奏者鞠躬行礼，唱完后对所有的人都彬彬有礼，有礼有节，风度翩翩。节目内容清新感人，使人们看到了真正的神传文化，启示了人们对人生的意义的探思。感谢师尊，感谢所有参与了这次节目制作的演员和工作人员。
各位听众，现在是空中明慧广播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请听以下几篇文章。由吃包子的故事联想到讲真相劝三退，大陆通修写新闻稿时要注重第一段和小标题，讲真相救众生不能有分别心。我家又看上了新唐人电视。首先请听湖南长沙大法弟子的文章，由吃包子的故事联想到讲真相劝三退。我和妻子都是年轻的大法弟子，2007年才得法开始修炼，我们的个人修炼与正法时期救度世人联系在一起了。我与妻子经常在一起交流劝三退讲真相的感受，今天我想把其中的一种感受体会写出来，与同修们进行交流。以前听过一个小故事，有一个人肚子饿了，就去买了一个包子吃，吃完后觉得没有吃饱，于是再去买了第二个包子，吃完后不那么饿了，但还是没吃饱，于是就吃了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包子。当吃完第五个包子后，完全不饿了，吃饱了。他当时就想，早知道我吃了第五个包子才吃饱，干脆直接吃第五个包子好了，前面四个包子就不用吃了，这样既可以省钱又不费事。哈哈，大家都知道这只是一个小笑话，但从中我想到了讲真相劝三退的事。我们很多同修都在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在各种不同的场合发挥自己的特长，向世人讲清真相劝三退，救度世人。有的发传单，有的贴标语，有的面对面讲真相，有的智慧地启迪着世人的善念。也许由于种种原因，有时候一次讲真相劝三退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或者没有在第一时间内讲清楚，没有达到完全讲清真相劝其三退的目的。但不管当时的效果怎么样，通过同修的各种讲真相方式，使世人有了一个初步的印象，在一定程度上启迪了世人的善念，为世人的下一步得救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就好比要被救度的世人吃下了第一个包子、第二个包子，当再碰到同修讲真相时，就能把该人给救了。举个例子，有一次我家厨房的灯坏了，我和妻子弄了好一阵子也没弄好，就打电话给专门修小家电的一个维修师傅，叫他过来帮忙修。当时我妻子就意识到很可能是师傅在安排着有缘人来得救，于是他来之前我们一起发正念，清除他背后的一切邪恶因素。等他来后就直接开门见山地跟他讲三退的事。我说，刘师傅，你听说过三退的事吗？话题刚一打开，刘师傅就滔滔不绝地讲起来了，说之前听说过好多回了，在别人家修电器的时候，有几位阿姨给他讲过三退的事， 还收到过很多关于三退的各种资料。我和妻子顺水推舟，三言两语便顺利地帮他三退了。像类似的情况碰到过很多，每当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时，好多人都说听说过此事，好多人也接到过真相电话和各种真相资料，也有人给他们面对面讲过三退的事。他走后，我和妻子在一起聊起了这件事，我们都觉得同修做得真不错，要不是以前有同修给他讲过三退的事，发过真相资料，为他的得救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今天也许不会那么顺利三退了。我谈这些的主要目的，主要是想说明同修对讲清真相劝三退要有信心，不要因为一次没达到预期的目的而失去信心。因为我们在用各种方式讲真相的过程中，好比就是在给世人不断地吃着包子，等到他吃到第五个包子的时候，自然而然也就能够得救了。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救度世人中起的效果也是一个整体作用的体现。我记得师父讲过一句话，就是在人世匆匆的一走一过中，来不及说话，你都要把慈悲留给对方，不要失去该度的，更不要失去有缘的。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大法弟子在用各种方式救度世人的过程中，都在启迪世人的善念，哪怕是一句话，也能在世人中留下深刻的印象，从而为世人的得救在不断地创造机会，种下得救的机缘。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青岛大法弟子的文章，讲真相救众生不能有分别心。前几天学法时，我对同修讲起我们小区清洁工明白真相后到我家要护身符并三退的事，同修善意地提醒我不要太暴露自己，要注意安全。听了这话，我想起了有这样的同修，每天忙着到外面讲真相劝三退，做得也很好，可对于邻居和熟人却不愿面对面地去讲或劝退，甚至有的怕周围的邻居知道自己是学大法的。关于这件事情，我是这样认识这样做的。我于425前夕得法，几年来由于生活的变迁，我换了几个地方住，每到一个地方，我都堂堂正正地告诉我的邻居或周围的人，法轮大法好，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早些时候我住的地方是个镇政府家属小院，住着近20户人家，平常我跟他们的人缘都很好，所以院里的老人和年轻媳妇都爱和我来往，小院和单位认识我的人都夸奖我人品好，这为我后来讲真相奠定了很好的基础。邪恶迫害开始后，我把真相资料和光盘送到了每家每户，极个别的就送到他的门缝里去，几次面对面的送到宗治办主任及几个副乡长家，他们都很高兴地收下了。我看出他们非常愿意看，只是嘴里不说。凡是到过我们家的人，无论村里的干部还是镇政府的干部，临走我都送他光盘或资料。家人也提醒我，你这样做是不是太过分了？没考虑说不定谁会举报你吗？我说不会的，我是为他好。其实我真的没动过别的念，只是一心想救他们。02年，我贴真相资料被举报，遭派出所绑架，正念闯出后，以后每次有真相资料，我都往派出所送去一些，特别那些善恶有报内容的，一份不落的给送去。派出所离我家的距离不足100米，其实他们也知道是我送的，因为那么大的乡镇，只有我和一个似修非修的学员练法轮功，可他们从来没再找过我麻烦。师父说过，讲真相救度众生，救世力是不敢反对的，关键是做事时的心态，别叫其钻空子。所以在这方面我一直做得很顺利。03年因为个人生活的原因，我到了城区住，在新的环境中，我注意用自己的行为形象证实大法，我认为这个形象已不单纯地代表我自己，不了解真相的人往往会从我们的身上看大法，当我们做不正时，人们就会对大法产生不好的印象。开始的时候，我就主动地跟楼道里那些我不熟悉的人打招呼，碰到买菜抱小孩的，热情地帮他们提提拿拿，楼道的卫生几乎我包了， 经过接触，人们对我有了很好的印象。这时我就对他们讲真相，劝三退。等今年春天我搬走时，楼道里我劝退了6个，楼下的几个店铺也都劝退了。临搬走时，对门邻居说，真没和你交往够，再难找你这样的邻居。今年春天我搬到了新城区，还在装修房子时，就对装修房子的工人讲真相，劝退，几乎讲过的都办了三退。搬进来后，就对小区的物业保安人员和清洁工讲真相，劝退。现在这里5个女清洁工，出1个新来的，4个都退出了协党组织，每个人都带着大把真相护身符，有的还给家里人要了护身符并三退了。他们告诉我，他们特别愿意看法轮功的东西，他们把捡到的真相资料几个人围着看完了后就带回了家里。5个男管理人员和保安都看了真相，4个办了三退。新来的1个保安主任，我已经给他当面送去了真相资料，准备过几天再劝他三退。我们家旁边有几栋没卖出去的房子，大院里长满了草，前些日子物业派了8、9个民工来除草打扫卫生，我走到院子里就看到了，只一墙之隔，墙又低又是铁栅栏的。我当时想，如果给他们讲真相，给他们资料离得这么近，人又这么多，是不是会有不安全的因素？如果不给讲，不知道他们以后是否还会有机会了解。想过之后，我决定不能错过这次救他们的机会。我转身回到屋里，拿了一些小册子和光盘分给他们，再配上当地善恶有报的小册子，隔着栅栏边讲着真相边伸手递给他们，他们都高兴地接着，并说看明白了后也三退。过了几天，又来了一批很朴实的农民工，其中一个一直在我家门口朝屋里张望。我问他有什么事吗，他开口就说，有没有法轮功的小册子，我也要份看看。我问他，你怎么知道我有小册子，他说和上次那些人是一个乡的，都是临县来打工的，他说他那里几乎都见不到这些。我转身回到屋里，拿了各种内容的资料和光盘给他，他高兴地分给了同伴。面对面讲真相，能针对当事人的疑问破他的心结，增加了他们对大法的正信，也开创了宽松的环境，同时也磨练了自己的心性。有个别觉得不太方便面对面讲的，就叫来同修配合做，讲了真相我心里就很踏实，能做的如果不去做的话，心里总是觉得不安。几年来，无论承担做资料或做别的大法的事，我都不给自己找借口不出去讲真相，从来资料不离身，走到哪儿讲到哪儿。师父看到了我那颗心切救人的心，一直在保护着我，使我几次被人欲举报的情况下都神奇的化险为夷。堂堂正正讲真相救度众生，不是不理智不要安全了，反而以理智注意安全给私心怕心找借口，影响了更好的救人，那不是大法弟子应有的心态。大法弟子9年多的讲真相，已经为今天劝退救人做了很好的铺垫，现在需要我们都能走出来面对面的讲，那样才能更多的劝退救人抢人。我们知道真正能救人的是师父是法，我们只不过在回归中行使我们的本分，当我们心态纯净符合了法的时候，师父就会保护成全我们。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我家又看上了新唐人电视。2007年10月份，在同修们的帮助下，我们家顺利安装了直径70厘米的卫星接收天线，通过 W5 卫星接收到了新唐人电视台播放的节目。母亲虽然不修炼，但是来我家看了节目后，尤其观看了2008年的新唐人全球新年晚会等节目以后，明显地看出了他对共产邪党的一切谎言宣传有了明确的是非辨别能力。现在他回家后再看遭殃电视台的节目时，就不再像以前那样的全部接受了，而且对不明真相的人也能说出很多真相来了。通过这个事实说明了，尽早地收看新唐人电视对我们广大的大陆民众来说，在认清中共的邪恶本质方面非常重要。
自从中共收买欧卫，切断了 W5 卫星的接收信号以后，我们在一段时间里都是在等，期盼国外的同修能早日帮助我们解决恢复 W5 的信号。通过学法，认识到自己这是等、靠、要和求安逸的自私心理，不符合师父对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的要求。师父说过，我们大法弟子才是众生得救的希望，那么我们就应该主动地从我们每个人做起，不等不靠，积极地想办法来破除旧势力对正法的一切干扰。我们悟到新唐人电视台是师父给我们大法弟子的一种法器，我们就应该从自身做起，有条件的都把它充分地利用起来。如果也能达到遍地开花，我想邪党的欺骗宣传就再也不会有人相信了。机会终于来了，前一段时间我们通过明慧网看到了同修们写了很多的关于如何可以通过中星一号卫星接收亚太新唐人电视节目的文章资料和有关数据，非常全面。我们把所有的相关文章下载下来看了一遍，心情真的是非常感激，就想师父什么都给我们准备好了，就差我们动一动腿了，我们还有什么可逃避的呢？所以一定要迈出这一步，我们首先发正念，我们做的事情是最正的，不允许任何人干扰。其实事情做起来并不像我们带着观念想象的那么难，我们到卖电子的市场去一问，现在就有专门安装卫星接收天线的门头，想要多大的都有，上门安装，这样我们就按照所需要的型号选了材料。就像同修说的，现在无论你收什么台都是要用 C 头的高频头，所以选材的时候不会引人注意的，只是锅的直径要比接收 W5 卫星时的要大一些，要用120厘米的，所以如果安装上锅的隐蔽性要差一些，这是我们需要事先要考虑好的，毕竟我们现有的环境条件还是受限的嘛。考虑周全这些后我们就买了，可是往家拎的时候有点心出来了，大白天拎大锅在街上走会不会让人看见？可是又一想，常人也有好多安的比这还大呢，这世界上一切不都是为法来的吗？再说我们做的是最正的事，是顺天意的，所以谁也不配来干扰。就这样我们把锅拎回了家，等到服务人员上门安装调试的时候，我们就按照我们要求的参数让他调，调出来后他看后才知道这个就是法轮功的台，他说他遇到过好多人家都要求他调试这个台，可是遗憾的是他不知道参数调不出来。我们就借机给他讲真相，他也抄记下了这个能得到福报的参数。他说现在安锅的人很多，再说从外观上谁也不知道你收的是什么台，特别是高档小区，我更相信师父说的环境是自己开创的，现在安装所谓的数字电视一年又要多交很多钱，相比之下看卫星电视就节省多了。中共的这一做法使我们在推广新唐人电视方面更有了说服力。通过这件事情，我想新唐人电视台主要是为我们广大的大陆观众提供的一个了解真相的平台，那么我们不去推广向人们介绍，谁还能去做呢？我们大陆的同修还是没有珍惜我们的新唐人电视台，所以才使旧势力得以干扰破坏，所以希望有条件的同修都来积极的推广和收看我们的新唐人电视台吧，相信对我们讲清真相救度众生有更大的帮助作用。在此也感谢明慧网的编辑同修和介绍经验给我们的同修提供了这些宝贵的资料和经验，我也想把具体的安装过程写出来与同修们共享，让有条件的同修都来尝试一下。其实只要我们有想法，师父就会帮助我们的，同时也是一个修炼的过程，信师信法的过程，当然过程中也要根据自身的条件智慧理智的去做，不可强为。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
今天晚间的一小时明慧广播节目就到这里，明晚的九点我们将继续为您播音，祝您晚安。